李恒，字彦平，是江都人。他的高祖李昭素官至侍御史。李恒小时候善于广泛诵读，写文章提笔就能完成。考中进士后，被任命为吴江主簿。有位部使者仗势作威，剥削百姓，李恒不忍心用鞭打来迎合他，向府里投递了弹劾自己的文书，拂袖回家。后来担任溧阳县知县，专门用诚意来感化百姓，百姓没有不敬重的。夏秋两季的税收，他按期贴在县衙门上，乡里没有官府小吏的踪迹，但输送的赋税却比别的县先完成。他在任共四年，监狱里从未关押过一个重犯。隆兴二年，金兵侵犯淮河沿岸，人们互相惊慌地说，敌寇深入了。沿江的官员大多送走了家眷，李恒却独自从这又把家搬到县里，民心因此大为安定。盗贼像刺猬一样在临近兴起，但溧阳却安定如常。统帅汪彻、转运使韩元吉等人先后上书报告他的政绩，皇帝下诏给他升了一级官，不久又召他入朝担任监察御史。他历任司封郎中、枢密院检祥，外放为温州、婺州、台州三州的知州，只有婺州他曾去治理过。加官职密格，但李恒已年老，请求退休，恳切地再三上奏，皇上多次退回他的奏章，最后授予他密格修撰的官职退休。皇上感念他的忠诚，不久又召他复职，任命他为侍御史。他已年老，坚决推辞，没有得到批准，被差遣为同知共举。恰逢外戚张说以节度使的身份掌管兵权，李恒极力上书论述这件事，认为不应当因为母后的亲属关系而给人安排官职，在朝廷上争辩了很长时间。后来他被改任为起居郎，李恒说，与其升官而辜负君主，不如退隐而合乎道义。他连续上了五次奏章，请求退休更加坚决。皇上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志向，仍让他以密阁修撰的身份退休。当时给侍中墨迹不肯签署敕令，翰林周毕大不肯起草制书，又正言王希履也和李恒相继上奏论说，他们同时离开了朝廷，世人们写了四贤诗来记载这件事。李恒后来定居在昆山，建造了茅草别墅，拄着手杖散步，身边只有两个仆人，收集了上万卷书，命名为乐安，去世时79岁。李恒从宣和年间进入太学，同宿舍有个叫赵孝孙的人，是洛阳人，他的父亲实际上是程颐的学生，家学有渊源。他劝李恒读论语，说学习不是只背诵词章，是用来学习圣贤的，不能有丝毫虚假之处，这样才可以谈论学问。李恒心中牢记他的教诲，虽然博通群书，但还是以论语为根本。临终时，他沐浴梳头，潇洒地离世。周必大听说后说，世人认为潜心佛教才能通达生死，李恒并不是逃离儒术归入佛教的人，却能在临终时如此超然，大概接近于孔门所说的文道了吧。王自忠，字道甫，是温州平阳人。他少年时就胸怀奇气，自视甚高，因此与世俗不合。乾道四年，朝廷商议遣送归正人，王自忠伏在立正门前争论，并且说，如今朝廷内没有贤才，外没有兵力，应当搜罗豪杰俊才，广泛招募忠义之士，以图谋收复中原。因此被贬斥到徽州，后被放还。淳熙年间，他考中进士，担任舒州怀宁县主簿，后任延州分水县令。枢密使王令推荐他，皇帝召见他问对，皇帝认为他的话很有气魄，准备改任他为吉田令，又让他举荐所了解的人才，并且将要重用他了，却因为他的一篇荐书而作罢。王自忠本是韩彦谷的门客，王令推荐他后，皇上非常高兴。韩彦直、韩彦志等人担心他会为韩彦谷报仇，极力请求与他结交，同时秘密地向皇帝身边的近臣传递消息，说王自忠接受了韩彦谷的贿赂，伏在宫阙前上书推荐韩彦谷做宰相。皇上派人去查访这件事。中书舍人王信一直害怕王自忠进入御史台会对王怀不利，知道韩彦直等人的诬陷已经施行，急忙请求面见皇帝，探查皇上的心意。退下后立即跑去告诉右正言蒋济州，蒋济州这才敢上奏弹劾。当读到接受贿赂拂却上书的地方时，皇上说，你可谓是击中了他的要害。蒋济州上奏说，臣并非不知道孤身一人会触武王令，只是不敢旷废职守。 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想连王令一起重伤来讨好王怀，皇上却只喜欢蒋济州善于润事，不知道其中如此曲折。王自忠后来担任颍州通判，在赴任途中被任命为光化军之军，又改任信州知州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回到朝廷。光宗即位，迎接他对他说，朕从寿皇那里知道了你的名字，留你担任郎官可以吗？但议论他的人仍然不停，于是他主管充右官，后来被启用为邵州知州、新化军之军。但任命下达时，王自忠已经生病了，庆元五年八月去世，享年60岁。家苑自楚后是眉山人，他的父亲嘉庆国在庆历嘉佑年间与堂兄嘉安国、嘉定国一同跟随刘据游学，与苏氏兄弟是同门好友。王安石废除了春秋之学，嘉庆国对此很愤慨，写了春秋新义。西宁元丰年间的人纷争改变，而元佑年间的诸位贤人又矫枉过正，嘉庆国为此忧虑，建造了一间屋子，写了侍御苏轼。苏辙读了之后敬佩赞叹。嘉苑20岁时游学京师，以广文馆进士的身份考中，当时是绍圣元年。朝廷测试进士，中书侍郎李清晨拟定进城的策问，极力诋毁元佑之政。嘉苑在回答策问时只说要坚持元佑年间已经施行过的政策。当时门下侍郎苏辙曾上书辩驳策问的内容，并举了汉武帝的事例，触怒了皇帝，正在等待处罚。嘉苑还不知道这件事，因此去拜见苏辙，背诵了自己写的对答。苏辙又惊又喜地说，老朋友的儿子竟然和我道同志合，真是如此啊。杨卫负责复考，专门主张西宁元丰的政策，取了毕见为第一名，嘉苑于是被列为下等。苏辙不久被外放为汝州知州，而国家的舆论发生了大变。元符三年，因为出现日食而征求直言，嘉苑当时担任蒲州乐至县令，应召上书，极力论述实证，共10000字，其要点有10条：一是谨慎开始以正根本；二是敬重德性以感动上天；三是谨慎好恶以防止小人；四是审慎信任以辨别君子；五是广开言路以招揽直谏；六是详尽倾听言论以观察事实；七是破除党派议论以保存公道；八是禁用德高望重之人以使天下幸福；九是实行宽厚以禁用人才；十是崇尚名节以醇厚世风。奏书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。崇宁元年下诏登记元佑、元符年间上书人的姓名，嘉苑以选人身份被列入胁下等，被贬谪监管华州西岳庙。当时他应当改为京官品级，但最终没有改，被禁锢不得调任共10年。大观四年，彗星出现，朝廷降下赦令，党禁解除，他才改任官职，调任双流县知县，后担任文州通判。郡守郑行纯倚仗内侍的势力胡作非为，停止了与藩夷的贸易，引发了边界争端。嘉苑与他争论，他不听从，嘉苑就直接下令恢复了旧制。郡守大怒，两人交替上章互相弹劾，结果都被罢免了。而嘉苑因为曾经被列入党籍，被贬谪为殷州九税，后又酌情移往黄州，几年后才被授予辞禄。新元统帅王树推荐他代替自己的职务，后来担任果州通判。靖康初年，左丞冯谢推荐他列入谏官行列，被任命为开封府公曹，但京城失守，没能赴任。高宗南渡后提拔他为阆州知州。恰逢张俊谋划大举北伐，嘉苑对张俊说应当厉兵秣马，储足粮食以待时机。张俊不高兴，于是假借圣旨将他调往彭州。他写了一本论述边防的书，名叫《罪言》。担任彭州知州的第二年，他请求退休回家，后来去世。当初苏辙读到嘉苑的策论时说，嘉苑年轻时不图进取功名，将来应当以正直之道闻名，遗憾的是没能亲眼看到。苏辙的话到这时应验了。淳佑年间，嘉苑的曾孙嘉大有在今年试讲趁机从容地提到了这件事，皇上听后动容赞叹，下旨取来他当年所上的书，又亲自书写了西社同门友元符尚书人10个大字赐给他。嘉苑的同郡人杨寻是丹陵人，字信仲，元丰五年考中进士。元符初年担任广都县知县，与嘉苑同时上书，言语非常恳切直率。 过了三年，也一同被列入党籍协下等第五等。他的奏书后来因火灾而不存。张刚，字彦正，是润州丹阳人。他进入太学，以上舍生及第。初入仕途时，徽宗知道张刚三次考中首选，特地任命他为太学正，后升为博士，又任教书郎。入宫回答皇帝问话时，他论述君子和小人混杂，考察他们的言论和做事，邪正自然就分别了。小人得志后会邀功生事，带来的祸患不可胜言。如今当权的人大言欺君，风俗奢侈糜烂，背弃根本，追逐末节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应当以祖宗亲身施行的教诲作为法则，天下就不难感化了。皇上认为他说得好，他论事与蔡京不合，被排挤离开，主管御局观，很久之后才恢复原官，兼修国朝会要，校正御前文字，后又升任著作左郎、屯田司勋郎。当初朝廷商议派遣童贯、蔡攸出使北方，张刚极力论述不可出兵的情况，但奏书没有上报。等到金人违背盟约侵犯京城，朝廷命令张刚分守四面的城墙，不久解除戒严，下诏说登城守卫满一个月的人可以升迁。张刚说，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，按道义应当如此，怎么能因此接受赏赐呢？最终没有为自己邀功。后来他外放为两浙提刑，又调任江东。池州将领王进凶悍放纵，下属官员因为一点小过错违逆了他，就被他定住手挂在门上。事情上报后，下诏张刚乘一马去彻底追查。当时国事未安，众将往往轻视朝廷，王进带领数百骑兵突然冲到张刚面前，张刚呵斥他走下台阶，立即审问，罪行马上拒绝，从此再没有人敢违法。后来他以左司郎中被召入朝，代理监察御史。他请求命令郡县每月上报在押囚犯的生死数目，申报给提刑司，年终根据多少来考核优劣。后升任起居舍人，改任中书舍人。他建议请求依照祖宗的法规，命令大臣监管史事，于是下诏令宰相吕一浩兼修国史，并写为法令。他是任给侍中。有位大将因军中田地不均，请求不收租，朝廷准备听从，张刚坚持不同意。恰逢朝廷对元佑党籍人家推恩，有关部门没有限制，自行陈请的人纷纷而来。张刚建议以崇宁年间所科的98人作为标准。自从军心以来，小人多乘机作乱，过了五年，仇家告发的人很多。张刚认为这不是推广好生之德的做法，请求自今以后对囚犯进行遮蔽，此后有告发的不要受理。宗室赵令况被特别转任太中大夫，张刚说，一般官员越级转任侍从官不符合法令，况且从崇宁以来，官职不依照资历任免，导致纲纪大坏，如今正在大力改变这种风气，怎么能因为赵令况的缘故又违背旧制？于是下诏让次等官员来起草任命，舍人王居正又坚持不执行，这个任命于是搁置了。宣抚使张俊驻军九江，派遣营卒带信到瑞昌，县令郭彦章揣测营卒与狱中囚犯有勾结，于是将他带上刑具关押起来。张俊向朝廷发怒，郭彦章因此被免官。张刚说，近年来州县官吏多向当权者献媚，郭彦章不随流俗，是能奉公守法、恪尽职守的人，如今不奖励反而罢黜，用什么来表明劝勉之意？他被任命为给事中。侍御史未控弹劾他，于是他提举太平官，后晋升为徽游阁待制，以年老退休。秦桧当权很久，张刚闲居在家20年，完全不与他通信。秦桧死后，他被召为吏部侍郎兼侍读，起初讲解《诗经》《官居》，借后妃淑女的故事详尽的陈述文王用人之道，寓意规劝告诫。皇上说，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博雅的言论了，今天所讲的分析道理精详，深深启发我的心。张刚说，近年来的监司资历浅，声望轻，请选择七品以上有清望的官员，或者曾任郡守且有政绩的人来担任，这样地位声望已经重要，才能已经适用，可以胜任其职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后代理吏部尚书。当时因为彗星出现在东方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张刚上奏说，求言容易，听察困难，应当命有关部门详细审查章奏， 必须彻底探究实情，不要草率简略。后来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高宗屡次告谕辅臣要宽恤民力，大概是惩戒秦桧的苛政，希望安定百姓。张纲于是摘取其中窃于利民的80件事，标明大义，请求刻板印刷，宣布中外，于是人人都明白了皇上的得意。他请求告老，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任婺州知州，不久退休。高宗寻衅健康时，张纲到行宫朝见。孝宗登基，召张纲陪祀南郊，他以年老推辞未到，皇上下诏嘉奖他，命令所在州郡经常问候，并赐给他洋河酒。他去世时84岁。张纲曾经在座右写：以正直行己，以公正立朝，以进退高于天下。他就是这样独守的。起初谥号为文定，吏部尚书汪英臣论驳，他的孙子张辅再次请求，特赐谥号为张俭。张辅在庆元年间担任谏官，极力排斥道学诸贤，官至签书枢密院事。张大经，字彦文，是建昌南城人。绍兴15年考中进士，担任吉州龙泉县知县，有善政。各部门先后推荐他，皇帝在便殿赐见他，后出京任仪征知州。当时两淮的监司帅首大多兴事邀功，唯独张大经以平易近民，百姓都感激他。后提举湖南长平，提点湖北刑狱，不久调任江东。其他路有个大豪强犯法，案件久拖不决，朝廷命令移交给张大经审理。那个豪强依仗权势企图逃脱，但张大经最终给他定了罪。孝宗重视封县官的人选，命令条列上报10位部使者，皇上只认可张大经，召见他时说：朕在10人中只得到了你一个，因为你的风度严峻整肃。于是任命他为监察御史，任命下达后，朝廷内外都为之惊叹。大经首先陈述了是风中的搜刮、苟且偷安、荒诞傲慢、虚浮不实4种弊端。当时审理案件的官员大多住在外面，大经上奏说不便，于是建造官设让他们住在官署中，升任大理少卿，兼任殿中侍御史。他说现在国家治理不好，是因为大臣不承担责任。又说各路救灾的政务不实在，飞黄很多，希望陛下更加警惕，告诫大臣，使得朝廷内百官尽忠正直，做好本职，朝廷外监司和地方官检查贪官，审理冤案，去除苛捐杂税，宽缓民力。皇上都赞许采纳。于是谈论到皇帝身边的近臣韩愈推荐世人，皇上说这也没什么害处。从前杨得意做狗监，也曾推荐司马相如。大经上奏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竟能推荐世人，恐怕会使得没有廉耻的人趋炎附势，伤害世人风气。过了几天，皇上对大经说：你之前议论韩愈的事，朕想来的却是对的。又议论宦官董敛残暴专横，奉命出使淮甸，所到之处勒索财物，而且自称董阎罗。皇上说是的，人们都这么说。于是依从大经的奏请，将董敛贬官罢免，流放到南康郡，任命为侍御史。皇上传谕说你议论事情得体，而且熟悉详练。大经于是说世人风气不醇厚，吏治不整肃，民力未恢复，祥和之气未应验，都是因为人心未端正，希望陛下明察公正，辨明义利，以彰显好恶，抑制浮薄之人，去除贪婪苛刻之人，那么人们无不洗心革面，归于正道。皇上再三称赞。又说监司是治理百姓的根本，不可用资格来限制。皇上采纳他的建议，立即选拔4位4丞同时派遣到地方。侍任又建议大夫兼侍讲，请求沟通漕运官员的谋划，来调剂州郡的盈亏，居收户爵之家的田租，来扩充长平仓的储备，严格赃罪改正的法令，来惩罚贪污，收回外路辟举空缺的权限到吏部，来杜绝私人请托而疏通孤寒之士的晋升之路。秋季干旱，皇上下诏征求直言，大经极力进言，人心不和导致这样的灾异，民力枯竭而愁叹多，军事贫困而怨皆重，这两者是当今的大弊。州县之间绢帛多压低估价，米粟过多收取盈余，关卡极是苛征，酒专卖严厉禁止，内外兵将多出自显贵宠幸之家，谋利自肥，一向招致众人怨恨，军事训练废弛， 军容不整。而且皇帝身边的近臣宅地名媛超越法度，别墅店铺到处都有，没有贿赂赠与怎么满足欲望？希望陛下疏远斥退奸邪之人，抑制杜绝宠幸之门，留意人主的职责，责成宰相，一提纲挈领，那么天下是必有能办好的人。不久，持思好政被降职为统治官，殿帅调任外职，大概是因为采用了他的话，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侍读。大京多次请求辞路，皇上说，你公正廉洁，一定能替朕治理百姓。以徽游阁学士身份任见宁府知府。不久，调任绍兴，推辞不接受，给予辞路，晋升龙图阁学士，告老，以通奉大夫退休。正当皇上恩宠未衰时，他上书直言隐退，人们把他比作孔魁。寿命超过80岁，绍熙五年，宁宗即位，晋升正义大夫，下诏抚慰，赐给银河、药材和茶叶。庆元四年七月，病危，对儿子们说，我的眼睛可以闭上了，我爱君忧国的心不可泯灭。没有一句话涉及私事。去世，享年89岁。讣告上报，皇上非常哀悼，追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号简肃。蔡光，字子平，他的祖先是兴化仙游人，是端明殿学士蔡襄的后代，迁居札川。父亲蔡深，官至左中大夫。蔡光因应补任江侍郎，考中法科，受任大理评事，升迁四城，出任吉州知州，征召为刑部郎，调任度支，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前良，知镇江府。正逢西溪士兵移防健康，船只首尾相接。当时长期干旱，郡中百姓修筑堤坝，缺水灌溉。曹司发文要求郡里决堤，父老们哭着申诉。蔡光说，我不忍心得罪百姓。不久下大雨，漕运畅通，那年也大丰收。百姓歌颂说，我缺我水以灌以盖，比我不多，蔡公失赖。就地受任司农少卿，进言镇江三亿税户，客户缴纳丁税各不相同，请求统一，不得自行区别。所缴纳的丁券依照合买的价格，按尺寸折算缴纳，每人给一张凭证，官府自己购买绢帛起运，公司都方便。皇上赞许采纳，以户部侍郎被征召，是任吏部尚书，调任户部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朕因户部得到人才而高兴。蔡光常说，财物没有漏洞就不可用尽。不久请求离京，受任徽游阁学士，知宁国府。上朝辞别赐座，皇上慰劳说，你脸上有火色，是风症，朕有两个药方赐给你。蔡光道谢，随即奉辞而归。去世，享年57岁。蔡光侍奉父母孝顺，曾祖蔡襄没有谥号，他向朝廷竭力请求赐谥钟会，所得的俸禄常常用来救济亲戚中的贫困者，离开朝廷时囊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以至于卖掉所赐的银鞍鞯来置办行装，人们佩服他的清廉高洁。莫蒙字子蒙，湖州归安人，因祖父的硬币补任江侍郎，两次考中法科，累官至大理评事，提举广南世伯。张子华因贪赃败露，朝廷命莫蒙前去审理，莫蒙定他的罪。又说秦熙、郑时中接受张子华的贿赂，价值数千名。回朝受任大理寺正。吏部发生火灾，连坐的有数百人，长时间不能判决，命莫蒙审理。莫蒙查看其中最有嫌疑的人留在狱中，放出其余的人作为耳目来追踪线索，约定三天后再来，于是得到实情，被关押的人才得以释放。黄州士兵上奏，亲手擒获盗贼50多人，皇上命莫蒙彻底查办，到了之后都喊冤枉。莫蒙命令囚犯除去刑具，带士兵到庭中询问偷窃发生的原因、打斗的地点、远近时间，都相互矛盾，驳斥他们，士兵说不出话。莫蒙列出主犯几人的罪行奏报皇上，其余释放。皇上对辅臣说，莫蒙不仅通晓刑狱，可以让他管理钱粮，受任户部员外郎。朝廷派莫蒙处理浙西江淮的沙田芦场，皇上对他说，得到这些可以补助经费，回来后将把户部职务给你。莫蒙多方搜求查实，得到2537000多亩。言官议论他丈量不实，征收波及平民，贬官监管饶州景德镇。 启用为光化军之君。侦察得知金人违背盟约，郡中缺乏船只，众人为此担忧，莫蒙尽力办理聚集，等到敌人侵犯边境，百姓依赖他得以渡河。当时军饷紧急，受任淮南转运判官，莫蒙拖延不去上任，又私见梁仲敏弹劾他怠慢，命令罢官，勒令停职。薛御史汪彻替他向皇上进言，恢复就职。召见皇上告谕说，镇长记从前处置沙田很不容易。莫蒙谢恩说，这是职责，不敢逃避怨恨。皇上说，如果负责的人都像你，天下什么事办不成。受任湖北转运判官，不久知鄂州，征召受任户部左曹郎中，出任扬州知州。上朝辞别，皇上因城墙倒塌，命莫蒙增筑。莫蒙到扬州规划城墙，分别交给各位将领，各自在城砖上刻上姓名，悬重赏激励，几个月后完工。受任直保文革学士、大理少卿、兼祥定司敕令官，兼全治临安府。不久代理工部尚书出使金国，祝贺正旦。金朝设宴，莫蒙因本朝忌日不敢带花听音乐，金人派人催促赴宴，莫蒙坚决不服从，最终不能改变。出使回来，受任刑部侍郎，改工部侍郎兼临安府少尹，因言官弹劾被罢免，启用为鄂州知州。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赠正奉大夫。周从，字彦广，湖州长兴人，父亲周须以进士起家，官至左中奉大夫。周从幼年机敏，努力学习，宣和年间因父亲任职为郎官，历官至通判健康府。绍兴30年，金人违背盟约，边事正兴起，率首难以选人，士大夫也害怕前往，首先命周从守滁阳，为赴任调任楚州，又调任濠梁。淮楚原有依山傍水设置寨铺自卫的，周从为他们订立约束，组织保武。金主完颜亮倾国侵犯边境，百姓依赖此得以保全活命的不可胜计。受任直秘阁，再次任职。孝宗即位，朝廷军队进取洪县，中原百姓纷纷前来归附，扶老携幼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周从按口给食，对行路的犒赏牛酒，对到达的安置房屋，人人感悦。张俊视察军队驻扎在都梁，见到周从的谋划，总是赞叹，并且说，有紧急情况，你应当和我一起死。周从也感动激愤，以至于说，头可断，身不可去。张俊入朝，全部陈述他的情况，皇上赞叹不已，晋升执挥游阁，任扬州知州。正逢前端礼以尚书身份宣谕淮东，又因周从的推荐晋升直显摩阁。当时两淮经历蹂躏，百姓多流亡，周从极力召集安抚，安定如故，鼓励百姓种植桑蔗，开垦屯田。皇上也专门把这事交给周从，多次赐给亲笔信。周从奉行更加努力，晋升直龙图阁，受任两浙转运副使。不久知临安府，进言自古教化必须从晋处开始，陛下亲身实行节俭，来示范四方，而贵晋奢侈靡费，不知革除。于是逐条上奏，禁止15件事，皇上赞许采纳，下诏奖励，赐金带。临安城为行在年久，居民日益增多，河流狭窄，船只行运困难，周从请求疏浚。工程完毕，受任秘阁修撰，晋右文殿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而归。皇上念周从不忘，受任夫文阁待制，启用之宁国府，催促入朝奏对，皇上卫府更加优厚。魏王出阵，调任婺州知州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奉辞，急忙告老。10月去世，享年60岁，累积官阶至右中奉大夫，封长兴县南。刘璋，字文儒，衢州龙游人。少年时聪毅，每天背诵数千言，通晓小代理，4次在乡举中夺冠。绍兴15年停队，考官定他的等级为第3，等到进城预览，皇上提拔为第1，受任镇将军签判。这年冬天入省任正子。第二年升任秘书郎兼普安、恩平两王府教授，升任著作左郎。侍奉王府4年，竭尽忠诚，专门以经义文学启迪辅导，受制于孝宗，从此开始。秦桧当权，恨他不依附自己，是以言官罗织罪名， 贬出为云州通判。秦桧死后，召为司封员外郎，检祥枢密院文字兼御牒检讨官，升任秘书少监、起居郎。出使金国回来，受任全工部侍郎，不久兼吏部、兼侍讲。交祀完毕，侍从进献庆城诗。当初刘璋在秘书省曾议论郊庙礼文应当设置机构讨论，下诏实行他的建议。升任吏部御史弹劾刘璋派虚长买卷，高宗惊讶地说，刘璋一定没有这事。御史坚持不已，罢免刘璋，提举崇道观，全朝皆叹愤愈。起居郎王佐为他申诉冤屈，也获罪被贬，启用为信州知州，不久又请辞禄。孝宗即位，念及旧时讲学之臣，命之漳州，被谏议大夫王大宝阻止。不久受任密阁修撰，夫文阁待制，召提举右神贯监侍读，于是拜礼部侍郎，上奏禁止淫肆，并在三朝史中删去道士福瑞志，大意认为这不符合春秋笔法。朝廷商议经营中原，调发各郡兵马，百姓很受侵扰。少卿赵彦端指出不对，有人诬陷赵彦端说，陛下费心大举，所有图谋筹划只供赵彦端一笑罢了。赵彦端害怕遭遇不测，皇上趁夜间召对问刘璋说，听说你的同事中有孝镇的人。刘璋不知情况，从容回答说，圣主所作所为，人怎么敢笑，如果议论不同，或许有。皇上心中颇解，赵彦端豁免，人称刘璋为长者。下诏询问唐太宗所问魏征关于德人功力优劣的问题，刘璋上书反复详论，并且说，唐太宗问魏征在贞观十六年，陛下承受天命至今已十年，希望更加留意，将要超越商周，继承唐余了，唐太宗并非难以达到。晋升全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在选德殿应对，问刘璋今年多大年纪而容貌未衰，是否曾学道。刘璋拱手回答说，臣是书生，没有其他长处，只是以诽薄节俭自律。晏婴一见狐裘三十年不换，人以为难，臣以为易。皇上赞叹良久，亲笔写诏书赐给他，使他安心任职。刘璋极力告老，以写摩阁学士身份领辞禄。淳熙元年，儿子刘之恒由御史检法出守广德军，应当避辞，在便殿应对，问你父亲学士安康否，再三抚慰，临退又对他说，你回去侍奉，替朕传达此意。随即派阁门之后苏西到家中宣问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赐银绢四百匹。四年，上表告老，以资政殿学士退休去世，享年八十岁，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敬文。刘璋容貌魁伟，以周密自守，出入两朝，受到眷顾，未尝泄露宫中一句话。沈作宾，字宾王，世代是无心归安人，凭借父亲的恩印进入仕途，担任饶州永平监的监官，铸造的金属器物坚固精致，又奉诏制造雁翎刀，符合皇上的心意，连续升迁两级，考中刑法科，历任江西提刑司检法官，入朝担任大理评事，改任官职担任绍兴府通判，率守秋虫，对待属官严厉刚直，作宾从容辅助，常常用宽厚来补救。任期届满，担任台州知州，首先访查百姓疾苦，放宽严禁，延长租期，平均徭役，改革九政，清理羁押案件，五十天内全部废除了前任对百姓不利的政令，州人一起喜悦。而前任知州嫉妒他超过自己，巧妙的诬陷重伤他，他被罢免离职。百姓向朝廷请求，挽留他没有成功，为他立了流贤碑。受任大理政，因亲属回避，改任太府丞，升任刑部郎。庆元初年，历任官职到淮南转运判官，以治理干练闻名，授职华文阁，依旧担任原职，升任太府少卿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，接着升为太府卿。不久受直隆图阁，担任浙东安抚使、绍兴府知州。入朝应对，上奏徽州南康郡的月庄钱不能按期缴纳，朝廷定额下发的数额，近年说全免一次，第二年又像以前一样督促，恰恰开启了官吏的奸邪，加重了百姓的祸害，请求明确下诏指示。又楚州五峰义军已经招募了3500多人， 朝廷起初想减少戍守，但几年都没有遵守纪律，一是主将威望轻，二是郡守节制不受礼遇，三是训练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。希望命令本州稍微给予宽容，责成他们练习，以岁月为期，考核成效是否成功，上报朝廷而进行升降。皇上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韩托胄当时正掌权，有族人居住在越州，私自酿酒公然进行，坐兵逮捕他们，关进监狱，并流放了他们的奴仆。又议论绍兴府和买的事，记载在《识货志》。受任两浙转运副使，入朝应对，上奏钻工这一机构每年拨给金，总之前约4万多名，单期还没有剥落，又加以涂饰，墙壁都还在，从而创修改建，浪费固然不值得计较，但无故惊扰亵渎，不是用来安妥神灵、彰显圣效的办法。今后有应当修缮的，上报朝廷，下达守臣核查，画纸后再新工。皇上多次点头，但负责修缝的人不高兴了。受任代理工部侍郎，接着兼户部侍郎。上奏请求修订绍兴31年以前的旧例，又恢复敕令所山修官五员以等待有才能的选人，又请求申明严格保无法。因言官弹劾罢免回乡，启用为镇江府知州，授吉英殿修撰，改任宁国府知州，授保摩阁代治，潭州知州，授户部侍郎兼降定敕令官。上奏湖北应当储备粮食，湖南应当增加兵力。不久，受龙图阁代治，平江府知州，请求得以节制徐浦水军，下诏许可。郡中有个使臣，原来是海盗，坐兵让他招引诱降他的同党，来到后慰劳勉励他们，赏赐衣物，又得到强健勇敢的几千人，设置将领统帅他们，号称义士。又招募郡城内外恶少爷几千人，号称壮士，医疗器械都和官军一样，而清洁善斗超过官军，于是海盗没有警情，市井没有喧哗。不久命他参赞督府，兼代理镇江府，请求留下戍兵1000人，又想用江闽的新军2000人换旧军1000人，以防备不测。朝廷认为难以办到，于是请求公官闲职。言官接着又弹劾他，再次召为户部侍郎。战争之后，国家财力耗尽，现存的钱粮仅能维持10天。坐兵考核拖欠的赋税，遏制官吏奸邪，过了3个月就有了半年的储备。充任管办使兼代理工部尚书，恰逢临安缺知府事，当时宰相想上奏任用沈作宾，他极力推辞。受代理户部尚书，因母亲去世解职，服丧期满，受显摩阁直学士，兼宁府知府。入朝觐见，请求申明严格鬼户的禁令。受保摩阁学士，江西安抚使，兼龙兴府知府。上奏辖区内南安、南康、龙泉3县靠近西洞，3个县的县尉以及靠近西洞的寨子叫秀州、北乡、莲塘，以及永兴县的圣乡寨，应当委托率县两司选择有才能的人征召设置，酌量加以赏赐。又请求下诏各路监司分别到州郡挑选禁军，精选训练，改赐那些懦弱的为乡军，在郡中节省了20多万名钱。属官请求献给朝廷，作宾说平生不曾进献献于，将一半归帅司靠军，一半隶属本府。受换张阁学士，提举龙兴府玉龙万寿宫进献摩阁学士退休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论曰：李恒进退从容，几乎接近于文道。王自忠家愿义气高远，敢于直言，遭受挫折而不后悔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。曾经考察宋代立国，元气在于台谏。崇宁大观以后，奸佞专权，爵位赏赐冒滥，逐渐导致灭亡。高宗、孝宗重视纠察风薄的机构，张纲一直滥赏恩宠，大经弹劾韩愈，斥退董敛，人人振扬风采，正气稍微得到伸张。当时有如沈光、沈蒙、沈从、沈章、沈作宾，明显有善政，同列一传也是合适的。